书接上文，哈尔西海军中将走马上任，荣任瓜岛守军司令，尼米兹将军给他设宴款待。咱们说了，刚把酒宴摆上，一杯酒没下肚呢，外边报告抓住一个日本俘虏。其实这事不新鲜，美国人让日本人抓的不在少数，日本人叫美国人抓的也不在少数。可是尼米兹将军灵机一动，吩咐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将军，这那意思合适吗？这什么场？尼米兹把眼一瞪，执行命令。是。十分钟之后，人影一晃，两个美国大兵押进一个日本俘虏。屋里的人呢都注目观瞧，一看这日本俘虏太惨了，本来那个就没有美国人高，那块也没那么大，那这里边都是美国人，这么一比较显得这得像个小孩差不多少，又黑又瘦啊，头上戴个战斗帽都烧得糊了，身上穿的那军装跟要饭花的差不多少，皮包骨头那么瘦，面色黑黄，眉毛往下耷拉着，戴着近视眼镜。哎呀，这主一走一瘸，一走一瘸，来到席面前边。大概这个日本兵啊不傻，他一看在这屋里坐的站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按着日本的礼节行了90度鞠躬礼。别看他是军人，可能他想行这种民族的礼节比打立正要强得多。嗨嗨，哦嘿哟哦嘿哟，转圈行了半天礼，然后往了一站，低着头用手扶了扶眼镜。尼米兹将军看了看他，一瞅这位那眼神啊盯到席面上，就瞅那美国肉饼烧牛排，瞅着那酒一个劲咽吐嘛。这男人呢跟女人不一样，有个咳乐素，就见这咳乐素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干巴的嘴直咽吐嘛，知道他饿坏了。你想吃饭吗？问了他一句，用英语。哎，真没想到这日本俘虏啊会一口流利的英语，马上回答，长官，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能不能慈悲给我口饭吃，哪怕把我枪毙了都行。哎呦，在场的人无不惊讶，日本兵会说英语说的这么流利，真是不多见。尼米兹点了点头，来人给他端上一份菜饭，准备刀叉。手下人时间不大，把这一份都给他摆好了，搬过了一把椅子，就这桌都是将军做的。尼米兹破例让他坐在面前吃吧。谢谢长官。哎，这桌坐下伸手把刀叉抄起来，但是又一皱眉把刀叉又放起来，长官，我不习惯使刀叉，有没有筷子？
对不起，我们不使用筷子，如果你感觉不习惯可以用手抓嘛。
是。这位还真听话，什么讲卫生不讲卫生，饭前洗手，讲不了这个，那臭毛病。再看这个下了手了，抓起美国肉饼来，这手抓的牛排一个劲往嘴里塞，几百只眼睛都盯在他身上，像瞅怪物一样，一瞅这位真饿极了，哪有这么吃的，那嘴塞得满满的，嚼都没法嚼了。再看一沉脖咽下一口，一沉脖咽下一口去，最后他把酒端起来，吨吨吨又喝了几口，然后又接着吃。屋里人谁也没说话，一直等他吃完了，他松了手了，仰望着天空长出了两口气。好像没撑死。尼米兹一看他吃饱了，
怎么样，还需要吗？
谢谢长官，我吃好了，你们枪毙了我吧。
不会的，在战场上我们是生死的冤家对头，在这里也许我们能变成朋友。我保证不会难为你，不会侮辱你的人格，更不会要你的命。
哎呦，谢谢长官，我谢谢长官。
这日本人呢，感动的巴嗒巴嗒直掉眼泪。尼米兹一转身跟哈尔西中将说，
我姐，这个日本俘虏可能有用场，你要认真处理，也可能在他身上得到的东西超过两艘航空母舰。
是的，将军，我也是这么想。
就这样，哈尔西把这日本俘虏带下去了，找了个地方进行审讯，也可以说就询问。大约一小时回来了，向尼米兹上将报告，说方才经过谈呐，把全部的情况全了解了。这个日本人呢，叫金井直，是东京人，今年27岁。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大学生啊，他就专业学无线电的。后来征兵入伍，就把他派到无线电通讯部门，做了上尉军曹。因为他学历比较高，所以入伍以后就当官了。虽然小官不大，但是很受重视。一开始在16军工作，后来调到17军，哎，一直跟随日本大军到南太平洋战斗。他说一开始很顺心，进展得很顺利，他呢过得也不错，积攒了不少钱，他认为这个战争没什么了不起。自从中途岛一战，他知道美国人的厉害了，开始走了下坡路。特别是前者瓜岛一带，日本人损兵折将，把他的心呢都吓碎了。他做梦都做噩梦，盼望着早日回到东京一家人团聚。这次他被运输船送到瓜岛的东北，隐身在丛林之中。据他说，现在日本人在瓜岛能超过4万人，另外后续部队还不断地源源送到，就等着大本营一声令下，他们进行反击，复夺瓜岛。现在命令没到呢，但是现在日军面临着最大的困难就是寄养问题，吃不上饭。这金井直有4天没吃着东西了。他说日本的寄养船被美国的空军几乎都给炸毁了，控制了航线，寄养不能及时供到，所以喝水吃饭成了严重的问题。另外呢，森林之中疟疾病成风，日本兵大部分全都病倒了，他本人也感染上疟疾病了。现在日本人面临的医药问题是士气低落呀，他实在忍无可忍，打算做一名逃兵，没想到在逃跑的路上被我们俘虏了，这是以往的经过。
嗯，不奇怪，看来他说的是实情。是的，长官。
嗯，他还说些什么？
由于咱们对他挺好，他非常的感谢，他表示愿意向咱们提供很重要的情报。
你问过了吗？
我详细做了记录，请将军过目。
尼米兹拿过来一看，可不是，
据这个金井直介绍说，现在日本呢，为了复多瓜岛，要调集所有海空力量，现在从中国调来第21师，从朝鲜调来28混成旅，从阿留申群岛也不断的调兵，估计啊，在11月的上旬，瓜岛将有一场恶战。那上面开列的人名呢，现在他们在纳包尔设立了总司令部，新上任的总司令叫金村君，他是个海军中将，大本营把他派来了，他负责支援八方攻打瓜岛的任务。另外海军还派来近藤海军中将、田中海军少将，集合所有的舰队
要对瓜岛进行猛攻，等等等等等等。这金景植啊，供得非常详实。倪李自以手垂案，
好，太好了，这个情报是至关重要啊，的确超过两艘航空母舰。
是的，将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将军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老伙计，还用说吗？血战到底。瓜岛是属于美利坚的，绝不是属于小日本子的。
那么请问将军，下一步如何打法？
这个
一句话呀，把尼米兹给问住了。其实原来尼米兹怎么想的呢？他从夏威夷飞到瓜岛视察，那么视察之后呢，他完成了任务，还飞回夏威夷，结果出了变化了，哥姆利将军病倒了，又换了个哈尔西中将，就这么一倒腾把他给拴住，他走不了了。现在的形势如此严峻，他哪有心飞回夏威夷，只好留在瓜岛跟哈尔西将军共同指挥这场战斗。哎，哈尔西这一问他，他卡壳了，他心里也没数。的确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这么说，敌众我寡，这小日本太难打了。别看三番五次受挫折，这帮人战斗顽强，越受伤损越进攻，越打越来劲儿，怎么甩也甩不下去，纯属是滚刀肉啊。现在美军的人员不如日本的多，器械不如人家多，你说自己还能走得了吗？哎，哈尔西一问他，他没词儿了，他在屋啊能溜了能有十分钟，哈尔西也不好逼他，就盯着他。再看逆子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二话没说，取出一瓶白兰地的杯打开，倒了两杯，给哈尔西一杯，他自己端起一杯，伙计碰杯，干干，喝了。哈尔西将军，哟，我问你，你守得住瓜岛吗？
有，将军放心，我有决心。
日本人可比咱们多得多呀，
没问题，我把所有来的日本人全叫他们入地狱。
好，作为指挥官，你有这个决心，也感染了我。我们应当携手并肩，把小日本葬送在太平洋。
是的，将军，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哈尔西将军，目前唯一的办法，把新运来的远程大炮全安装调试好，这是最有效杀伤小日本的武器。另外要巩固阵地，告诉美利坚每一个士兵要严阵以待，克服任何困难，把鬼子要打走，好吗？只有这样办，将军放心，我马上执行军令。你可怎么办呢？哎呦，他俩视察阵地，鼓舞士气，日夜的奔忙，他们这儿做准备，小日本没闲着。那个金井直俘虏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日本大本营利用这段机会是积极的调兵遣将，现在基本都到位了。金村军海军中将在拉包尔设立了总指挥部，另外舰队基本集合完毕。金村军委任近藤海军中将为舰队的总指挥，田中海军少将担当前部正印先锋官，开始攻打瓜岛。近藤和田中领命之后，指挥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始出发。这近藤啊不放心呐，他的旗舰叫雾岛号，他把田中海军少将请到旗舰上来了，当面向他说：田中军，此次恶战非同小可。
是的，将军，我知道我的使命，因此这个仗只能胜而不能败，
南云将军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明白。
你负责打先锋，你手下的舰队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飞机、大炮、弹药非常充足。
嗯，
另外不要忘了，美国人十分十分的狡猾，他们坐守孤岛以逸待劳，明白吗？这叫以逸待劳。我们劳师远征，疲惫不堪。再说，我们的运输线太长太长了，供给比较困难，打起仗来利在速战，明白吗？越快越好。我完全明白，将军放心好了。
好，
祝你旗开得胜。田中啊，上了自己的旗舰，率领八支巡洋舰、16支驱逐舰、潜水艇、40架飞机当先开道。在11月上旬，就刮倒这个地区啊，是魔鬼的地方。一个月如果说30天，得下29天雨。出征那天就开始下雨，越临近瓜岛，雨下越大，是电闪雷鸣啊！他们这军舰劈波斩浪，在大雨之中前进。为了怕美国人知道，他们这飞机全部起飞，关闭了所有的马达，悄悄地往前拱。这小日本就会偷袭，拱啊拱啊拱啊！有人向他报告，离瓜岛还有30海里，继续前进。还有多远？20海里，继续前进。一直到了15海里了，这是禁区啊。美国的防务区就在眼前呢，再往前走，背不住就遇上美国人了。所以田中海军少将就提高了警惕，亲自站在甲板上指挥。一看这雨也太好呀，哇哇哇哇哇，一个劲儿的下。往前一看，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见。往后看，增援部队也看不着，迷迷蒙蒙的，心里没数。他心里话是开始进攻呢，还是等着后续部队呢？正在这犹豫的时候，可了不得，美国人这个炮弹呢，像冰雹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美国人的舰队开了炮了，这一顿乱炮把田中海军少将给砸懵了。救火，开炮反击，给我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日本军舰也开了炮了，其实射了半天也没有目标，也不知道美国军舰在哪儿呢。那边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美国舰队也在往瓜岛运动，没成想在这冤家路窄，和日本的死对头遇上了，舰队对舰队。在田中迷迷糊糊的时候，美国人先开的炮，这叫先入为主，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让美国人这顿大炮给揍的，把田中打得太被动了，飞机也起飞不了了。他一看不好，撤，快往后撤，那哪来得及？美国人是咬住不放，紧追不舍，那炮起一个劲儿往这射，再加上瓜岛岸上远射程大炮也开火了，一顿烂炮啊，就把田中少将的部队打了个稀里哗啦的，他乘坐的旗舰也保不住了。有人跑过来向他报告，将军们，咱这旗舰守不住了，赶紧上救生艇，快点逃命吧。这田中啊，不像南云那么死板，这位脑瓜比较灵活，见识不好，撒脚就跑啊，二话没说跳上救生艇，
他刚跳上救生艇，没三分钟，他的旗舰就沉没了。他往水里一看，皮当扑当，皮当扑当，皮当扑当，全是日本官兵啊！有的沉入海底，有的在里头挣扎着高呼救命。那嘴刚一张开，一个浪他砸在嘴里头，啊，就等等等等下去了。田中一看，美国人厉害，哎呦，美国人厉害！那阵我还笑话南云呢，认为他是海军中将，怎么那么无能呢？让美国人打得太狼狈了。今日一看，这事不奇怪呀、啊，他算尝着这苦果了，莫回头就跑，逃上雾岛号。雾岛呢，就是近藤海军中将指挥的旗舰。这一见面，田中满面羞愧，报告司令官，我来请罪，我大败而回。这近藤也比较开朗，瞪了他一眼也没责怪，挥手，那意思你退了一边吧，你个饭桶。田中低着头退在近藤的身后。近藤心说出师不利，刚一见面就被大老美打得稀里哗啦，这还了得呀？今天是暂时不进攻呢，还是继续进攻呢？他心里这也是犹豫不定。正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倒了霉了，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了。就听见飞机轰鸣，是一顿炸弹。